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
北京时间的13:02，感谢所有的伙伴们依旧留守在艾泽拉森音乐台，我是本档的主播小灵儿，携手我们的场控莫旭，和大家一起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听时光》。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方大同的《微笑以后》，是在今天，哎呀，实在来不及拽出来的一个灵儿觉得非常好听的歌，分享给所有的人。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有人说，哎，只有这么些人还出来播呀？有一个人值得做节目，来了让所有人分享一些关于魔兽世界的故事，都是可以的呀。今天我们来说一些什么呢？本来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要分享这样一种动物，那就是《WoW》当中的迅猛龙。结果呢，准备，今天仍然鸽子了，因为迅猛龙的东西有太多了。不知道在直播间当中有没有很多很多的猎人们，你们当时会把什么样子的宠物作为自己猎人，经常打怪或者陪着你一起下副本的宝宝呢？反正有一段时间我用了迅猛龙，包括现在巨魔在建号的时候也是以迅猛龙这样一个宠物为起始的，对吧？当然迅猛龙在准备资料的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不知道有没有人今天在微博上面看到灵儿发的一系列的图片哈。在数据库里面搜迅猛龙，然后翻到后面，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幸运迅猛龙爪。这个东西看着有点耳熟啊，也是挥剑，也是幸运的脚，然后突然就想到了幸运兔脚，对不对？这样一个迅猛龙爪也跟着幸运兔脚的这样一个风强行的幸运了一番，然后呢脑洞就开啦，于是在数据库当中又搜索了一遍，突然发现哇，原来幸运兔脚有这么多的山寨货呀，不管是猎蹄、牛蹄、铁，还是其他的一些跟幸运兔脚有关系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和当时传说的一样，哎，能给人带来一定的幸运。所以这样一首《微笑以后》分享给所有在刷装备和坐骑的人，哎，我真的好想你啊！那些坐骑装备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手里？但是对不起，也许你幸运值和人品还不够，所以一时半会儿刷不出来，还要再累积一阵子。讲到一些这些跟幸运有关系的东西，其实早在我们在讲到猩猩这样一类的动物的时候，也曾经就提到过它。当时印象不是很深刻了，只记得是在荆棘谷那边打猩猩的时候，查的时候也掉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破碎的，也是猩猩的爪子还是什么东西来着，总之上面有一行黄字，也许不及幸运兔脚那样的幸运。所以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唤起你心中的那样一些情节？今天在翻微博的时候有人说，哎，那个幸运兔脚这么多， 寻宝护符表示不服，突然就想到了到处售卖和推销寻宝护符的格里夫塔，你对他还有印象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沙塔斯城曾经见到过他，开了潘达利亚版本之后呢，熊猫人这个版本还跑到了锦绣谷去，在某一个表叔大口袋的身边，顺便哈、在他售卖着各种牦牛的同时又售卖给你寻宝护符，能不能买，总之他在他的边上。在德拉诺的时候呢，又作为一个随从的任务让我们去追击格里夫塔，这样一个非常奸诈经常欺骗人来售卖兜售寻宝护符的人，你是不是曾经也着过他的道？
Gerade weil du so bist, lieb ich dich sehr. Ich weiß auch, wie's mit dir ist. Es ist einfach unbeschreiblich. Ich hab dich.Anna, du bist schon nicht mehr schlank.Schon eher magerkrank, hält's konstant ein untergewicht.
反正我是一直到最近的一个时间，还有人非常惊讶的说，格里夫塔在做随从任务的时候不就随着这个任务赠送了一个正牌寻宝护符吗？反正我们还有小伙伴相信了，说这个正牌寻宝护符真的可以能够让人找到宝贝吗？所有从70年代过来曾经着过他的道的人都会心一笑，相信他吧，带上他也许就会有好运。有人说现在我还随身携带呢，但携带的是寻宝护符还是那样一个的幸运兔角？听很多很多的人说哈，幸运兔角单单携带一个是不够的，要带一组。现在呢，一组的幸运兔角的堆叠好像是50个，有没有人把这50个幸运兔角攒了一把，全部都放在包包里面，就为的是副本当中能够红一些。还记得之前2期还是3期我跟你说过的，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过的那样一个手非常黑的小伙伴吗？就是只要是板甲进副本就都是锁甲和布甲。最近他出了凤凰，听说可以嘚瑟上好久，不知道身上是不是带了什么能够让他有这样一个好人品的东西。不过幸运兔角怎么来的呢？很早很早年间，我们要追溯到那个时候，在牛头人的出生地，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第一个练的是牛头人，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在杀鹿行鸟，在杀狼的时候，从狼肚子里面掏出来了一个似乎血淋淋的没有消化掉的角，那个东西就是幸运兔角。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愣了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似乎可以带来什么好运的样子，信不信它呢？总归戴上去，后来好像整个魔兽世界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倒是幸运兔角作为了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神奇的东西，被很多很多的人带在了身上。 总之有的时候哎见到一个人，你好呀，又出了什么东西，哎，我带着幸运兔脚出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梗，让这样一个幸运兔脚系列哎被发扬了出来，或者是传播给了很多很多人知道。不管怎么样哈，不管你有没有看到微博，要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的山寨兔脚们。幸运兔子脚，兔子上面特地加了一个引号，是一个饰品，这个倒是还好啦，对吧？幸运兔脚就是名字上面给人感觉好像是山寨的。我觉得让我来说强行幸运的应该还是那样一个的迅猛龙脚。早些年代当中呢，幸运兔脚的标志呢是一个兔爪子的样子，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只是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黄字，那就是这个年代久远的兔脚散发着油脂、熏香和动物本身的气味，十分难闻。想想看，如果沃尔如果在游戏当中真的能闻到一些味道的话，那你在魔兽世界的探险过程当中带着的那些东西放在包裹里面，什么鲸鱼油脂啦，散发着臭味的幸运兔脚啦，还有些其他的东西。相信每个人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真的有味道散发的话，会不会敌对阵营的人都不敢打你，远远的看见你正想给你一个背刺，一个伏击，然后闻到了一股好像哪里不对的味道，哎，还是走了吧。幸运兔脚的加强版已经不记得是在哪一个版本当中出现的了，只记得上面的那一行黄字似乎在告诉你，加强版一定会比不加强的版本要好，也许这个更幸运，能够给你带来更大的好处呢。刚才看到我朋友说，哎，有的人真的相信正牌寻宝护符啦，有的人现在都还带着正牌寻宝护符，还是值一点钱的嘛，你就满带着，你占包包一个坑，就当做是忘记卖掉的东西好了。曾经我们在讲到潘达利亚，讲到群居怪的时候，讲到那样一些的群居怪，在电影当中可能一个镜头就能够让你激动万分的那样一些的鱼人，他们总是群居着，同时在练小号的过程当中给予你非常大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打击。兔妖也是在打击你的过程当中占得非常非常比重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哈，如果你在潘达利亚，尤其是在四风谷做任务的时候，悠悠四风谷浓浓青草香，在那边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山羊，友好的动物以及非常不友好的兔妖。幸运兔妖脚也许是你在打倒兔妖之后能够拿到的一个可能让你心里有一些安慰的这样一个战利品。虽然这个兔妖脚呢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毛皮破损严重，而且污迹斑斑，想想看每一个兔子在兔子洞里面跑来跑去，往日的光彩可能经过了好多好多年也变得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吧，不过把它收到包里去也许能够给你在和其他带着幸运兔脚的人身上带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幸运感。感觉很多人 都在打团的过程当中会让团长带一些什么。今天看到转发的人们在说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兔脚的记忆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当个团长其实并不容易。有人说你带的东西再多，你都架不住团长的脸黑，心里祈祷团长，哎呀，这一次脸红一点吧，好歹在 BT 当中给我出一个什么橙色的物品。结果发现原来这个副本红不红不是你的事儿，而是组团的团长的事儿。所以有的人把兔脚或者是护符放在包包里面，久久没有卖掉，也许也正因为这样一个物品见证了一个阶段，甚至是一个时代，一个怎么样子，所有团队开荒打副本，一起咒骂团长脸是多么黑的一个时代。所以除了这样一些东西之外，你们可能还会再带一些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在团队当中有着更好的一个怎么讲装备获取概率。魔兽世界当中处处都和人品运气相关，在潘达利亚的时候我们需要攒好运符，各种各样的好运符，甚至于有人可以从食人魔身上偷到一个看上去很山寨的好运符，听说是在暮色森林那边偷，那边的食人魔可以偷得到，伙伴们可以去试一下看看。哈洛说把我认为好的东西都拿上，那你的包包得有多大呀？里面如果你认为好的东西应该也有很多吧，那包包当中一半都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气的东西。其实讲到摸尸体之前揉点这个事情，在现在我们都还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不管是跟伙伴们去打团，或者呢是五人小队下副本的时候，由于太黑了，怕这个人手黑，所有的人呢都会揉一遍，揉的点数最高的去摸尸体，有没有？可是呢通常揉的点数最高的人不一定在摸尸体的时候他自己就能够非常红的拿到好装备。想想看，你的人品都已经全部都用在了揉点上，你再去摸尸体的话。人品是消耗品，对吧？应该让那个roll的最低的人去摸尸体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想到摸尸体，从早版本演变过来，你会发现其实摸尸体也经历了好多个阶段。从最早的时候，我们要开金团的时候退团摸 boss 金，不然 boss 呢他的身上的金就会被分到每一个人手上，也不知道这样一个退团摸 boss 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在那个时候是团长，尤其是金团团长赚钱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后来打 boss 没有团长退团摸 boss 金了， 每个人自己都会有一定量的金，不同的是呢，你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人品来拿到不同的东西，或者是更多的钱。这个时候拿到钱的感觉，肯定跟在原来需要团长退团摸 boss 金的时候意外分到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还好啦，如果是整场如果都冷场的情况下，我现在还在激动当中呢。我把微博当中的声音关掉了，因为现在还在不时的有转发艾特我的信息。其实有一种那种中了奖的感觉，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哈。想想看啊，要是曾经的节目也能够被转发这么多次，那该有多好呀，就有更多人听到我分享的那一些魔兽世界的相关的东西，地图或者是故事啦。所以呢，北京时间的13:24，感谢您依旧留守在这里，半点的时间来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吧，范怡文的《女人花》。很多人都听过的是原版的《女人花》哈，范怡文的《女人花》有一种不同的味道。
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如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放纵。花开不多时，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藏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若是你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在这样一个非常惬意的下午，其实如果光光读微博也可以读好长好长的时间，你在转发的这些不同的这样转发的评论当中，有人说哎，自从带了寻宝护符再也没有见过稀有掉落，真的好灵验啊。还有人说哎，还是沙塔斯的大忽悠比较有经验一点，觉得说幸运兔脚默默的就这样掉落了，你要是没有人给宣传一下，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幸运兔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用。哎，真的默许有人特地呀、啊就把幸运兔脚拿来倒卖。你想在那个时候，其实在70甚至更早的一个年代，金其实是比较值钱的，就现在当然很多金也比较值钱啦，那个时候更值钱一些。有的人把幸运兔脚就是打到之后，就是正常售卖是灰色三铜，对吧？然后一金卖出去，打的那个广告呢就是幸运兔脚可以有效的提高什么什么的几率。白的吗？反正现在我记得是灰色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品质已经过去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原来很多很多人说暴雪就单单独宠一些什么呢？暴雪法师是暴雪的亲儿子，宠法师宠鱼人，每一年的那样一个嘉年华都会推出一个鱼人的宠物，或者是背着鱼人的宠物哎，坐骑，对不对？有一个熊虽然没有拿到，但是每年都能看下来都能知道。今天有一条转发我特别佩服他，他说哎，果然暴雪是足控。想想看也不无道理，对不对？吊着各种各样的脚，同时还是幸运的脚，好吧。所以，哎，讲到这样一些的脚，这样一些的脚们，哎，不管是兔子脚什么什么的脚，你可能发现是一种动物。如果你去搜一下万能的数据库的话，你都会发现哦，都掉脚，这样一些可能给你带来幸运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让我来看一看。今天节目其实是可以偷懒的哈，光光读评论可以读一个小时。还有人说团长打团的时候是必备的道具，还有人说哎很红啊，反正我肯定开出来的是战列萨。还有一些人说哎果然这个东西再好也架不住脸黑，有的人说自己已经对自己绝望了啊，觉得说自己和奈何非洲血统黑人血统是天生的哈，进团的时候就是一个黑人，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也有一些反驳的，说人品其实就是人品，没有什么可商议的。有人说哎什么都没带，一天之内连出主手跟成功，就带了个双刀去杀的，就明显是在评论的时候顺便炫一把，也说自己的人品是真真正正的好。打本必备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是不是有考虑在自己的包包当中再换一波东西，在打本的时候再带上？新版本马上就要来啦，包包里面的东西也该更新一片了，有一些东西可以再次装到玩具箱里面去，让一些原来通过任务奖励获得的东西，当然呢有一些可能又要被淘汰掉啦，再一次被放到银行仓库，甚至是售卖给商人们。说要换的这各种各样的装备哈，今天早上啊，不对，昨天，还是前天来着，哎呀，总之有一件710的布甲袍子，就是阿克地狱火城堡掉的，地狱火堡垒掉的这样一个袍子，突然让我感觉到美工其实还是没有死绝的。那个袍子的下半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拿到的注意过哈，袍子的下半身呢是几个骷髅手，就是那种只有骨头的手伸出来的样子，近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惊悚的，但是做得很细，起码比那样灰黑一片好太多了。Looking back on younger days, time is past and nothing stays the same.据说正在玩7.0，前夕距离我们也不远了呀。再说，反正我其他的一些资讯几乎都没有什么看哈，只知道说7.0的时候，那种大型雕纹可能会变成消耗品，就是取消，不知道对不对哈。小雕纹还会留下来，因为作为一种玩具，可以被很多人所带着。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来讲迅猛龙吧，看一些WOW当中的迅猛龙们，好久没有讲动物世界了。前夕好像是7月底还是8月初啊，快开了，好像就剩下一个半月还是多长时间。前夕开的时候呢就和披风是一样的哈，如果接到了任务，就是做披风做戒指任务做到一半的还可以继续再完成下去，但是没有接到的似乎是不可以了。 天这样一档划水的节目好像也没说什么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看看老陈的老黄历更新了没有。老陈一旦知道我要直播，现在赶了，一般来说都会在十二点左右把那个老黄历更新一遍哈。今天是2016年6月29日，潘莱利亚纪年丙申年5月25。乙，学习对立阵营语言，嫁祸盗贼，忌和术士插旗。今日幸运职业法师，德鲁伊。今日副本运势，随机模式两星，普通三星，英雄三星，史诗四星。暗语说迷信，你还没看过以前我们的就是在金色平原 RP 的时候我们的那样一些的老黄历啊，你等等我给你找找念一个给你听。这样一个东西已经距离我们很久了啊！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甚至于在金色平原接触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贴吧这一类哈。因为公会当中需要交流、需要写战报的时候，都会去准备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这样一些的准备东西啊，图片啦、战报啦，需要交流、需要。被成员知道的时候都会放在贴吧里面，所以有一些人就会专门去弄一些比如说老黄历啊之类的，然后来找找看有什么样子老黄历啊。好像真的找不到这个东西了。哎呀，等一下哈，我再看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啊。总之呢，这样一些的东西就是跟亡灵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其中涉及到了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当中，也会有疑什么什么，或者是不疑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会加上。在睡觉的时候应该把棺材朝向哪边，这样子呢起来就不会有起床气。 给你们念一个哈。那一天是索文斯应该知道哈，那天是2013年8月14号星期三。咦，冲专业，你的技能点数涨得飞快。咦，打战场，就连奥山和征服之岛你也能完美碾压。在丧钟镇招新人，新人很有质量，态度也好。不宜待在主城发呆，因为屠城大军会汹涌而来。同时呢，也不宜换一副新棺材睡，一起来发现浑身骨头都疼。棺材头部朝向，面向西方摆放，扎实后最不易产生起床气。气今日药剂呢是死血之毒。诶，这个药剂我还没听说过。诶，这是什么作用啊？致幻剂，致幻剂一般会用到的植物应该是幽灵菇，因为它有致幻的效果。今天的被截图指数呢是5星，厉害吧。其实在这两个时间当中去翻的时候，能够看到药剂师卫队当中很多以前的记忆哈，不管是战报还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卡。那个时候灵儿在北京还没有来到这个电台，在没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上班了嘛，还没事的时候拿个小卡片也就画一画火柴人啊什么的，虽然比不过药剂师卫队当中的各种各样大厨。那个时候我说药剂师卫队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大厨，都是像鱿鱼须一样的那种大厨。我呢就是那个团队当中的包装袋，因为没办法跟他们混到一起去，于是就当包装袋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看到这些东西还是感触蛮深的哈，什么这个哎呀各种东西。所以有时候设置一个老黄历应该还是蛮辛苦的吧，我自己没有设置过，不知道设置黄历的老陈还是其他的一些人们在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怎么想到的。有一天我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天呢，我看看有没有被我截图截下来哈。有，2013年8月24日星期六。啊，咦，向伊林下订单。伊林呢，就是亡语者伊林，就是那个时候在金色平原的时候的法师号，专门为了能够成为非常非常厉害的裁缝，然后，学了500多个的裁缝图纸，而且布甲不是那么好刷东西的。那个时候金色的部落和现在一样，可能人都还很少，但是人少呢，很多人在世界频道上面可以聊天，虽然是鬼服，但是呢却团结。现在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哈，你想我唯一参加的一次守城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我在收集图纸，不管有的没的，如果看到了什么图纸觉得我可能不会，就会给我邮寄过来。所以这也算是我在那个阶段当中完全不一样的魔兽世界体验吧。那应该是时代变了，那个时候连刷广告的都没有来金色平原，因为人太少了。所以在北京时间的13:48， 今天这样一档划水节目，其实划多了就可以算是游泳了吧，这样一档以游泳为主题的节目我们就来分享到这里，虽然一会儿还要继续游泳下去。所以回想看看吧，从兔脚联想到了这么多这么多，包括曾经跟队友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其实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一种纪念，一种心灵上面的寄托，可以陪着你经过很多个版本，哪怕是看上一眼你都舍不得把它在包包当中的位置用其他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如果要收听到之前坑或者是不坑的各种各样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通过搜索小灵儿搜索到我，以及我那个加了 V 同时第一条微博被分享了好多次的微博，对，那个成微，虽然那个成微比较奇怪，也欢迎你通过带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准备加入到听友 QQ 群，群的号码是32112949。星期五一切正常的话，让我们去看一看艾泽拉斯当中各种各样的让你又爱又恨的迅猛龙们。